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呼吁世代投资军队，造福子孙后代。
OpenAI 接中共借 ChatGPT 操纵美国舆论，煽动反关税。
22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在欧美澳境内的国家威胁活动。
美国调查伊朗影响力人物，考虑吊销绿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晚上在真相社交贴文呼吁国会通过里根 3.0， 也就是3500亿美元的预算协调法案。川普写道，没有哪位总统更致力于重建我们伟大的军队和拯救我们伟大的国家，现在正是实现这一目标，造福子孙后代的时候。他指出，里根 3.0 是对美国军队的世代投资，甚至比里根总统的投资还要大，是实现美军所需1.5 兆美元军费预算的唯一途径。总统写道，我们将以金穹捍卫国土，组成所向披靡的黄金舰队，用 F-47 和 B-21 战机称霸天空，大幅提升弹药储备，并最终实现太空军和无人机领域的绝对优势。他说，除此之外，这项预算将重振美国产业，创造几十万个高薪就业岗位，巩固美军全球实力。川普同时还呼吁通过拯救美国法案，这两项法案能为子孙后代守护国家。
OpenAI 官方网站周三发布报告指出，跟中共有关的宣传人员曾经利用 ChatGPT 生成内容，试图影响美国民众对关税政策、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的看法，借此干预美国公共讨论。报告显示，相关行动主要发生在2025年年底到2026年。部分中文用户利用 ChatGPT 制作批评川普政府贸易和科技政策的标语、漫画和社群贴文，再发布到 X 平台，并生成中文、日文和意大利文的留言内容，扩大传播。 OpenAI 还发现另一批源自中国的账号，可能和一家服务中国省级政府的科技公司有关。这些账号利用 AI 生成英文贴文，把 AI 产业描述成追逐利益、耗费大量电力的产业，并试图煽动美国地方社区反对数据中心建设，宣称这会推高电价，损害民众利益。 OpenAI 表示，虽然相关内容传播效果有限，但反映出外国势力试图通过冒充美国民众，散布分裂性内容，影响美国有关 AI 发展的公共辩论。报告认为，相关操作试图削弱民众对美国政府机构、科技企业和民主决策的信任，进而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
在美伊冲突持续之际，多个西方国家也在外交层面对伊朗施压。周三，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以及德国、法国等多个欧盟国家在内的22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在欧美澳境内的国家威胁活动。声明中点名了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圣城旅以及伊朗情报和安全部等，指控这些机构策划了造成致命伤害的阴谋及其他恶意活动，包括针对流亡海外的伊朗意见人士、新闻记者以及犹太和以色列社区与相关利益的行径。声明指出，伊朗机构长期与跨国和地方犯罪集团勾结，行径令人发指。我们团结一致，坚决保护本国及人民免受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这类活动。分析认为，这份声明显示西方国家对伊朗跨国镇压和境外秘密行动的担忧正在上升，无疑会进一步增加伊朗在外交上的孤立。后续各国是否会采取更实质的反制措施，值得关注。
据自由报周四报道，国务院正在调查国家责任与国际中心创始人帕尔西，并考虑是否吊销他的绿卡。一位川普政府官员在谈到国务卿卢比奥打击伊朗在美国境内影响力的努力时说，国务卿的立场非常明确，任何试图破坏美国的人，我们都会认真审查，这包括那些支持我们对手，他们的工作目的是推进对手议程并损害我们安全的人。据报道，现年51岁的帕尔西出生在伊朗，在瑞典长大， 并在美国生活了25年以上。他持有美国绿卡，是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的共同创办人。这个研究所是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主张通过外交手段保持军事克制，并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角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下令狠狠打击伊朗，中东局势急剧升温，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只有空谈，毫无行动。美军今天还会再次发动狠狠的打击。美方已经失去耐心，通过军事行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随后，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卡塔尔则出面斡旋，推动美伊谈判。一场军事打击和外交博弈交织的危机持续在波斯湾上空急速升温。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在真相社交发文指出，伊朗在谈判中只有空谈，毫无行动，中东的恶霸已经死亡。伊朗拖延谈判太久，错失原本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美军今天还会再次狠狠打击。本周稍早，川普曾经乐观地表示，美国与伊朗有机会在2-3天内达成协议，但是局势突然逆转。一架美军阿帕契直升机周一晚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后，伊朗宣称对事件负责。美方周二随即展开了自卫性反击行动，伊朗境内大约有20个目标遭到攻击。就在川普总统放话再次狠狠打击后几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当天表示，在美国总统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及防空设施实施额外的自卫打击。声明指出，美国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使用精确导引武器打击对美军及国际商船构成威胁的目标。据福克斯报道，川普在白宫战情室监督行动时表示，美军已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巡弋飞弹，并出动战机执行轰炸。最近的目标距离德黑兰约40英里，轰炸行动将很快停止。川普警告，若伊朗不签署协议，美方将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伊朗随后展开报复，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与无人机，并扬言做出决定性回应。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西部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地区均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四放话，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视为与敌人合作，并声称将无限期关闭该水道。区域局势也持续升温，约旦与巴林周四再传出遭受伊朗攻击的消息，科威特谴责伊朗违反国际法与邻国主权，沙特也批评伊朗袭击周边国家，并呼吁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斡旋下展开更广泛的中东和平谈判。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外交努力仍在进行。路透社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周三抵达了德黑兰，推动美伊谈判，但在与伊朗官员会谈至周四凌晨后离开，协商成果仍不明朗。此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周四表示，若德黑兰持续走错误的道路，欧洲应准备对伊朗祭出新一轮制裁。随着军事冲突升高，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局势未来发展及其对全球安全与能源市场的影响持续受到关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受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影响，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升到4.2%，创下近3年来的新高。不过，面对通胀升温，川普总统表示不担心，说战事一旦结束，通胀就会立即下降。这份数据也让外界更关注美联储下一步的利率动向。请听报道。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五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经季节性调整后上涨 0.5%， 年通胀率为 4.2%， 连续第3个月上升，高于4月的 3.8%， 创下近3年来的新高。 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持续攀升是推动这一轮通胀上涨的主因，约占当月整体物价涨幅的60%。不过数据中也有相对缓和的一面，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五月核心 CPI 仅上涨 0.2%， 同比上涨 2.9%， 月度涨幅低于市场预期，也低于四月的水平。这显示能源成本上涨虽然加剧了通胀速度，但潜在的通胀压力有所减弱。对此，川普总统当天被问及是否担忧通胀升温时表示不担心，那些数字很好。他解释说，对 CPI 没有变得更高而感到欣慰。总统还透露，美国近期已从伊朗取走了数百万桶石油和22艘船只，并说这就是为什么油价维持在每桶85美元。总统强调，在权衡经济与通胀的同时，他必须优先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他还表示，在伊朗战争爆发前，美国曾达到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曾创下股市和退休账户的新高纪录。目前，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是稳健，就业市场表现良好，一旦战事结束，通货膨胀将会立即下降。不难看出，这一轮通胀与美伊战争密切相关。尽管美国生产的能源充足，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原油输出受扰，推高了国际油价，进而传导到美国国内的能源与生活成本。有经济学家认为，一旦伊朗战争结束，将有助于缓解美国的通胀压力。但也有人警告，食品价格上涨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尚未到来。这份数据出炉之际，正值美联储决策的敏感时点。市场普遍预期6月17日公布的利率将维持不变，但官员们对通胀飙升的担忧程度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对普通家庭而言，无论如何解读数据，加油站和超市里实实在在的价格上涨才是最直接的感受。通胀是否会持续走高，伊朗战争何时收场，将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成本，也牵动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氛围。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查封13个假公司网站，揭中共招聘渗透手法。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国选举抗议蔓延，警察局长突然请辞，18所大学同日发声，
退党网站遭到3亿次网攻，谷歌示警是政府背景的黑客，
微软中国 Azure 研发团队裁员超过200人，
江浙工厂机器人换人，底层工人饭碗被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选举争议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持续扩大。6月10号，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司外，示威已连续6天进行，现场出现白天人潮减少，下班后再次涌入的现象，显示多数参与者是一般的上班族。示威民众高喊重新选举的口号，并希望实行当天投票、人工计票，不要采用电子计票。还有网友发现，韩语重新选举的口号听起来意外的像中文的灭中共口号。就在事态不断升温当口，主管计票站勤务的首尔松坡警察局局长突然以健康因素为由请辞，引发各种猜测。不仅如此，美伊学府首尔大学周三带头与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等18所高校学生会同步在校园发表联合声明，目前已经有186所大学共361份声明被汇整到一票记录网站，各校还以不同行动艺术方式参与表态。当天正是韩国610民主运动纪念日。1987年6月10号， 韩国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推动修宪，促成总统直选制度。示威者认为，选举制度如果遭到干预，是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挑战。大学生们选在当天集体发声，也被视为是对1987年民主运动的历史呼应。此外，抗议活动扩散到釜山多个区，相比前一天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随着示威从首尔延伸至地方，并涵盖学生和上班族等多元族群，外界关注这股抗议潮后续是否将进一步影响韩国的政治局势。
总部于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披露，他们的官网和相关平台近期遭到中共大规模的网络攻击，45分钟内拦截到大约3亿次的恶意请求，峰值超过每秒11万次。平台技术负责人小军说，这些攻击从5月中旬川习会前夕持续到5月底，主要针对网站免翻墙服务。这项服务可以让中国网友几乎无障碍地访问接收海外资讯，获得真相。小军指出，攻击者利用僵尸网络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试图耗尽系统资源。安全团队成功瓦解了这次攻势。这场攻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长期施压的最新一环。小军说，中共近期攻击手段不断升级，除了技术手段之外，还向域名和服务器供应商投诉，而这些攻击已经获得来自谷歌等服务提供商的书面确认，确认这些是政府相关的黑客行为。此外， X 平台上一些著名的反共人士也收到了来自谷歌的类似提醒。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协助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并宣传人权、自由和反迫害理念，使中共当局非常惧怕。主席汪志远表示，相信网攻行动跟中共有关。
又一家跨国科技巨头收缩在华业务。多位微软员工在社交媒体披露，微软中国启动了新一轮裁员，主要涉及 Azure 云业务的研发团队受影响人员超过了200人，几乎涵盖整个微软云的中国研发团队，被外界形容为一锅端。据报道，微软已经通过邮件通知相关员工，要求在6月11号前签署协议，最后工作日为7月6号，补偿方案理论上最高可达 N+7。 一名受访的软件工程师分析，近年来很多科技企业把重点业务转移出中国，与中共对外资企业的种种要求有关，包括要求外资出让技术来换中国市场，如果不愿交出技术，就用各种方法治你，比如说你违反国安法。也有受访者直言，此次裁员戳破了中共稳定外资的迷思。分析指出，在地缘政治紧张、数据和技术监管趋严、营商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越来越多跨国企业选择把研发、产能等核心环节移出中国，这对中国的高端就业和技术生态都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曾被视为香饽饽的外资高薪岗位接连缩减，也让不少中国科技人才的职业前景蒙上阴影。
今年以来，江苏、浙江多地工厂密集测试和部署人形机器人，机器人已经进入服装、汽车、物流等领域，开始替代部分原有人工劳动。在广州，一批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把传送带上的快递包裹翻面，确保面单朝上后投入隔口。还有企业已经敲定2000台人形机器人订单。比亚迪计划2026年在工厂部署超过20000台自研人形机器人。极客的智能工厂也已经启动人形机器人上岗前测试。表面上看，这是产业升级，但在一些工厂老板和工人的眼中，背后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去人工化。浙江温州机械配件厂负责人王先生坦言，很多老板引入机器人不是因为没有工人，而是觉得用人太贵，工资之外还要缴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项保险，而机器人再慢，他不会要求社保，不会请假，不会维权。他气愤地说，当局明知民众就业已经困难，还用政策补贴和示范项目鼓励机器替代人，等于把底层工人的饭碗当成了产业升级的代价。从事制造业30年的廖先生指出，中共力推机器人发展，但人们看到的是岗位减少、产业链外移， 中共一边喊着稳就业，一边却推动机器取代人，政策明显自相矛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查封13个假公司网站，揭中共招聘渗透手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图片社交平台 Pinterest 周三宣布，将支持创作者把 Amazon Storefront 直接接入账号。 Amazon Storefront 是创作者展示和推广商品的线上店铺，可通过商品联盟连接为创作者带来佣金收入。新功能上线后，创作者在 Pinterest 标记相关亚马逊商品时，系统可自动添加联盟连接，简化带货流程。此举被视为 Pinterest 吸引创作者强化购物功能的重要动作。平台表示，超过一半用户会在 Pinterest 上购物浏览，月搜索量超过800亿次。接入后，创作者还可以在个人主页展示完整店铺，方便粉丝集中查看商品推荐。近年来，Pinterest 一边推进广告和电商变现，一边应对 AI 生成内容泛滥带来的使用者不满。业界认为，与亚马逊深化合作并引入更多的真实创作者内容，有助于 Pinterest 重塑购物和灵感平台形象。公司还表示，未来将支持更多合作伙伴的店铺连接。
周三 ，AI 公司作者发布两篇研究论文，指出当前流行的记忆系统和个性化功能未必总能提升人工智能表现，反而可能让模型更容易受到使用者误导，变得更迎合用户，却更不准确。研究发现，当使用者的资讯不断被存储并纳入模型上下文后， AI 会更倾向于迎合用户，而不是坚持事实。例如，研究人员先后告诉模型使用者最喜欢的书是《第十一站》，随后询问一本畅销的反乌托邦小说，模型更容易错误地重复这一答案。使用记忆压缩工具后，这种偏向更加明显。在金融分析测试中，如果先向模型输入错误观点，再要求它分析公司经营状况，启用记忆功能后的模型表现反而更差，更可能附和用户误解。研究认为，记忆工具虽然提升个性化体验，却也可能削弱 AI 的准确性、创造力和可靠性。
Scientech Daily 周三报道，研究人员在先进光子学发表成果，宣布研制出一种新型量子超表面太赫兹探测器，把探测灵敏度提升了大约20倍。太赫兹波位于微波和红外之间，但相关探测器长期存在灵敏度不足、设备复杂和成本较高等问题，限制了实际应用。新器件结合量子面内光电效应和超表面结构，可以把更多的太赫兹辐射集中到微小探测区域，从而增强电信号输出。跟传统的方案相比，这种设计无需复杂的外部光学元件，也更利于和电子电路集成。测试显示，这种探测器在10开尔文、1.9 太赫兹的条件下，实现 2.7 安培每瓦的回应度，外量子效率达到 2.1%。 研究人员说，这种平面化的器件相融现有的半导体制造工艺，未来有望应用在无线通讯、医疗成像、天文学、生物医学和工业检测等领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手法再添一例。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周三查封了13个互联网域名，当局指出，这些网站疑似跟中共情报机关有关，被用来伪装成咨询公司，以高薪职位为诱饵，专门调持有安全许可、能接触美国政府机密的人员。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查封了13个互联网域名， 当局表示，这些网站疑似与中共情报机构有关，被用来招募美国公民，尤其是持有或曾持有安全许可，能够接触美国政府机密及敏感信息的人员。根据起诉书，自2023年11月起，涉案人员至少创建了13个虚假的咨询公司网站。这些网站伪装成正规咨询公司，发布看似普通的招募广告，招聘高级分析师、国际事务顾问等咨询研究类职位，对象是现任或前任的美国政府及军方人员。司法部指出，这些广告以高薪咨询工作为诱饵，希望相关人员提供专业服务，却从不明确说明真正的客户是谁，其真实目的是套取机密和敏感情报。据报道，这类假咨询公司往往打着市场调研、行业分析的幌子，通过邮件或社交平台主动接触目标，先以小额报酬建立联系，降低戒心，再逐步索取与工作相关的内部信息，手法隐蔽，极具迷惑性。近年来，美国司法与情报部门已多次破获类似案件，并反复提醒，相关招募常以高薪、轻松、远程为卖点，实则可能涉及为国外情报机构服务，甚至触犯间谍相关法律。这并非孤立事件，就在约一周前的6月4号，美国及五眼联盟情报伙伴罕见地联合发出警告，指中共正利用领英等职业社交与招聘平台，接触并招募西方政府、军方及情报系统中能够接触敏感信息的人员。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军情五处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报机构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共情报人员常常伪装成私人咨询公司、智库或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在网上发布招聘广告，借此接近国防、外交及安全分析领域的人士。不过，中共一贯否认此类指控。分析认为，这起查封行动再次揭示了中共情报机构如何利用看似平常的求职招聘，对西方展开有组织的渗透与策反。对于持有安全许可或掌握敏感信息的人员而言，面对来历不明、报酬却异常优厚的咨询邀约，更需要提高警惕。如何在开放的就业市场与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也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